我们现在在咖啡节合肥当代美术馆的入口处。
是的，
嗯，还是虽然太阳还有点烈，现在大概下午的4点钟。
今天跟第一天的天气差别很大，今天是真的很热，好像最高温度到了35度，一秒入夏了。
对，哎，你还记得我在第二天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吗？我说昨天还是春天呢，然后今天就是夏天了。
是的。这就是合肥，这就是合肥的四季，亚热带季风气候。
但是你知道我，因为昨天我不是在上海嘛，然后同样的话，我在上海的活动现场，我也看到了，也听到有人说，他们说今天就是昨天是上海的第一天夏天，所以我们用这个咖啡节迎来了2023年的夏天，
串起了合肥的春天和夏天。真好，我感觉这一次。有特别多圆满的事儿，但是我还是先说一点不圆满吧，因为我怕我忘记，我希望下次能办得更好，我先把这几点记下来可以不？
可以。
第一个就是咱们的播客摊位适合在户外摆个天幕，然后几个椅子就好了。在室内还是稍微有点让大家不知道这里面是干什么，也不敢进来。
对，而且我们室内的话其实因为还有现场音乐啊，其实会有点吵，除非我们做一个全封闭的录音的地方。
是的是的。
但我觉得这种天气在户外录音真的太棒了。
是的是的，如果是第二天第一天的时候应该。
我觉得真的超棒，我们现在在入口的草坪上，然后我和新月是一个比较 chill 的状态。
这回特别 chill， 因为我们刚喝完酒。
对。
然后又把录音椅摆好，以一个非常舒展的姿势躺在椅子上。然后第二个是，哎，我刚刚想说啥来着？对，第二个是我其实一开始特别想收门票的形式改成上午收票，然后下午的，比如说3点钟之后开始不收票。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买票，我就可以，我希望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参展体验，我就可以买票，然后早一点来。我如果说我就是不想买票，我就是想来看看市集的，我就可以晚一点，热热闹闹的时候来。可以照顾到所有人对于这个市集的期待和情绪吧。这一次也是，这一次可能我们诟病比较多的，但是我觉得我很乐于去看到这样子的碰撞和不同的意见，也知道下次该怎么做了。第三是啥来着？我真忘记了，我刚刚想说的啥？
你先想一想。但是我觉得买票这事儿，就是从我们来参加咖啡节的人，今天早上我们走进来的时候，看到外面很多就是散步的市民啊，带孩子出来的，我们其实还觉得。买票是正确的
啊，
对，我们会希望如果园区里面人这么多，假如说都拥进这个市集，因为人嘛天生爱赶热闹嘛，都拥进来的话，其实在场内的体验未必是最好的。我觉得作为主办方，你们也可以心放宽一点，毕竟不能没有办法去迎合所有的人，只要来的人能体验好，我觉得就已经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对对，我一直心都很宽，我只是，但是我一直有一种一件事情一定是可以把它越做越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唯一心不宽的是我最近这两天可能一直在刷评论嘛，然后就看了大家意见，有些人说，我觉得这也不是不宽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现象，我之前没有意识到，有些人会觉得第三届好像还没有前两届好，不是因为门票的原因，而是因为大家可能来到这个市集上好像只能够去买很比较贵的特调来获得一些体验，这个确实，这所以我今天早上我在跟扬州咖啡节的主办方，我有跟他们聊天，他们就是想知道想跟我们聊聊看怎么能把自己的咖啡节做得更好的时候，我当时跟他们聊的时候，我就觉得碰撞出来一些，是啊，我为什么如果我在扬州办，我其实是可以把我的早茶摊位，就是扬州早茶很知名嘛，然后扬州的按脚也很知名，扬州的按摩也很知名，我可以把这些师傅都请来我们的市集上，我没有必要去限定我的市集只有咖啡这一种形式，而是可以把我这个城市好的文化都是可以融进来，然后来给大家去做一些可以在一个空间和场域内的体验的状态。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光是你们，就是现在所有的咖啡节都有这个问题，因为进去的选择太多，而且大部分都是咖啡。
是的。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咱们这个咖啡节，其实我觉得除了特调的选择，还有很多非常惊艳的咖啡选择。
对，非常
多。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没有提前在，不好意思，在合肥这个咖啡节上，这样的地方的咖啡节上面体验到的。因为其实我来之前确实我的期望可能也是我会在这个咖啡节上遇到比较多的特调， 但是我没有想到还可以喝到很多非常非常棒的咖啡，除了我们咱们外地来的摊位，然后比如说像上海来的，比如说像其他城市来的，甚至是云南来的，都喝到了很棒的云南的豆子。
是的，
嗯，包括合肥本地的摊位，我今天喝到最好喝的一杯手冲，他说豆子还是问你抢的。
对，我去年最爱的一只豆子今年他又上架了 Cold Black 的苏丹乳妹，但是那只豆子今年我觉得没有那么惊艳，但是我觉得他们家的状态就很好。我要在合肥去卖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但可能不那么受大众喜欢的豆子，而且我很乐意去摆到一个市集上，虽然我明知道市集上可能来的客人们更想要喝的是一些比较新奇的玩意儿，但是我依然坚持在市集上做手冲流水席。我觉得这些态度和这些状态和这些脾气还有这些想法都是能够给这个城市的咖啡氛围还有咖啡发展带来很多好的气象的指引吧。
但是你知道他们家很有意思，他们家前两天还在
卖特条
今天终于想开了，然后开始做
手冲流水席。
对，手冲 流水席就是最后一天，也是希望有同行的朋友啊，因为咖啡师本人也是在行业里比较活跃的，也在参加比赛啊。
对，
嗯，对，然后他也想让朋友们过来尝尝他的特调。
是的。
其实说到这里，哎，你有没有想到你刚才第三点要说什么？你可以先讲。
我想到了，就是这一次有很多活动，比如说公开杯测，比如说哎，雨佳这里的这个飞行电台，其实我们一开始本来想的是，你可以会有一些人随机走进来，然后来去参与采访嘛。但是后来我们改了形式，也是因为发现大家好像对这件事情的这个参与度或认知度没有那么明确，我下一次希望还是能够把它嫁接到小程序上，让想要参与的朋友们可以先行预约，这样我就知道我要去参加这个活动，我就会有这种明确的指向性，然后我来这个活动上我就不会那么迷茫，也会更加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好好的去在这个咖啡市集上。哎，恭喜恭喜，
潘家
对，潘潘今天第二名，嗯，然后来在这个好来这个咖啡节上去感受到一下之前没有体验过的事情，嗯，
但是我觉得有遗憾就有收获，就是虽然这次咱们把摊位就是播客电台的这个摊位放在入口处，然后没有做过多的指引，也没有说让大家欢迎大家进来体验什么的，可能很多人都不敢走进来，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其实这两天想了一下，做了一个一直很想很久时间很想做的事情，就是咱们那个声音的逛咖啡节的指引的这样的事情。
对，不用环境声，待会儿采访你，你做。作为一个从上海来合肥的，来合肥参加合肥咖啡节的合肥人，嗯，谈谈你的感受。
路过了个朋友，来吧，可以说一下吗？
当然可以说一下。
这个就很典型啊，从上海来合肥参加合肥的咖啡节，上海有那么多好的咖啡店和咖啡节，你为什么不去？
他们不是都来了吗？
所以你是来追星了。
我算是追星的，你也知道我去了哪儿。对，从这个感受上这边来说的情况下的话，首先我看着这个我们合肥的城市咖啡节一年从最早的情况办到今天这个情况，然后呢再看到这里面这个那个摩肩接踵这个状况，我是非常开心的，说明越来越有人关注到咖啡的文化和关注到咖啡的生活方式，然后有这么多人至少从兴趣的营造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合肥城市咖啡节给合肥人这样一个平台和一个渠道，我觉得是很开心的，私人那种就是很开心啊。
你还买了最贵的礼包，
哎呦，这个我要吐槽一下，情况下其实是只要花158以后，就是你158很好玩，我158买完以后从门口就开始喊这位是158的，然后158领进去以后，然后那个就那个很漂亮小姐姐会领着你直接走，然后贴心的亲手给你戴上这个手环，我当时特别想吐槽，是每个158都会你都会这么来服务吗？
我觉得应该是吧，他们好像就是特地为了这次希望大家好好买票能进，然后他们把那个售票的人都变成了，就是第一天那第一天还不是很热，是穿西装的那种特别帅的小哥哥帮你戴手环。我还看小红书上有女孩，对，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这都很有意思，我觉得这设置这样子的，就是设计这样子的服务都是一个
体验设计，
对，都是 UX 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做到了，
可以。把UI 到这个流程中，我很开心。然后那样我看里面就是各展台之间玩的也很开心啊， 我看我尤其看 B 区的时候我在看那边的，我觉得这也蛮好的啊。我看他们各展台之间自己玩的也很开心。
对，我觉得他们在一起大家都好其乐融融啊。
对，
我们那天第一天的时候采访 Decade Cafe 还有那个四分之一，就是我在这儿我在那儿，然后开心的。对，
我觉得重要的就是无论是参与者组织者让大家玩在一起的话，我就看到这种大家这么开心我就很开心。
谢谢谢谢
谢谢，
拜
拜
拜
拜。
我觉得刚才说到一点很重要，就是看到大家玩在一起大家很开心我们就很开心。是不是我们不足之处已经说完了行月？
还有很多吧，但是先不说了。我刚刚说的其实更多是我觉得下次可以优化的地方，不足的地方肯定有很多，只是下一次可以优化的地方我现在有了明确的几点。
然后我们来说，那就先来说一下好的一方面呗。
嗯，
我这两天想了一下，我觉得我们不是接着刚才的说啊，我不是说咱们这个声音导览的节目虽然很仓促，虽然是我觉得是我一拍脑袋想出来的点子，但是其实我很早就很想做这样的事情。你还记得我们在这个咖啡节开始之前我就跟你提议过，我可以想先给大家做一个声音的指引。因为我觉得声音里面是可以携带情绪的。
对，而且我觉得有一个评论我觉得特别动人，他说我是社恐，我一直不敢来到咖啡市集和节，我太理解他这种状态和行为了。就比如说让我去参加一个潮流市集或者是 pop fest， 我甚至也会觉得社恐。但是我其实真的很想了解这些人，或者了解他们背后带来的背后的故事和带来的产品，然后有这样的节目就可以让我也好像在现场一样体验到。这就说明咖啡市集其实可能并不是，或者咖啡节日它可能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给人带来当然很重要，让我喝到好喝的咖啡，让我感受到好的咖啡豆啊，各种各样的咖啡产品，但是它其实给人带来的情绪价值，包括给这个城市给这个地方带来的情绪价值，它可能意义会更重大。
是的，所以我们那个节目之后，你那条评论特别巧，我今天看到了之后我也想在今天这个结尾录音里面我一定要把它读出来。就是我觉得其实最难的部分大家是很想，其实很多来咖啡节的人也很希望和摊主做一些交流啊。
先哎，二郎神你为什么看到橘黄色头？
二郎神终于要开麦了。
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淘淘染了这个橘黄色的头发。
为什么不能是橘黄色的头发？
就这个颜色可能在狗狗眼里比较显眼吧。
OK， 就像红色在牛的眼里吗？
有点类似于这个意思。
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我们刚刚说到对，就是其实很多来咖啡节的朋友大家都很想跟摊主去做深入的交流。
是的，
而不仅仅是说只是去平时这些熟悉的品牌，但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去破冰。
对，
对，而且我更想说的是，就是咱们来到合肥咖啡节，他们可能除了本地的店还有很多是从外地来的，那其实这些咖啡节能被请过来都是在外地做得非常非常好的。
对，而且很多人其实据我了解还是很多人他就完全不知道咖啡节或咖啡市集是什么。我们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大家知道是什么，就像我一开始我也是从不知道到知道，但是anyway 就是能够让我如果有一个声音能够先陪伴我去度过一个这个破冰的阶段，我相信我会更乐于去好好的了解这个文化以及这个场所背后发生的这些事儿。
我要找一条评论。
好的，
在我们第三天更新的节目里面还有一个人说关于这些节与市集我常常因为不够潮而显得格格不入，于是总是望而却步。
对，我觉得我们可能做了这些事情或者录下这些声音倒也不是说能够让大家觉得拉近什么距离感，而是它其实是就是去去掉一些媚吧，去媚。其实所有的我说实话我从业这么多年来认识到的无论是大咖还是本地的这些社区店，其实没有一个咖啡人是所谓的真正在端着架子或者是去做这个市集的人，没有一个人所谓的真正在端着架子去跟大家面对面交流的，也不会有人真正想要去耍大牌。所有愿意来参加咖啡市集包括来愿意来去做活动的愿意跟你交流的，他们肯定是不会给人一种我会要把你排除在外的感觉。 嗯，我觉得我们这些节目也有一些让大家知道，哎，实际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其实是可以完完全全以一种正常或自然的交流，或者是我们做你的嘴替，我们做你的身体来带你去，
我们很乐意。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作为嘴替，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就是说说咖啡节的氛围吧、嗯、我觉得整体的氛围对我来说，这届咖啡节可能是会烙在我记忆里的一届，因为首先是 Coffee Plus 播客它出席的第一届咖啡节，而且我真的在这个咖啡节上遇到了特别多的老朋友，我们以前的老的嘉宾，然后包括以及之前、哎、嗨珍珍
先别走
过来，
你赶车吗？
不敢，他晚上七点的车。
你先过来呀。
那跟我们道别吧。
对，道个别，道个别。
I'm to say goodbye。
何为咖啡节开心吗？ Buff 来说，
我觉得特别的开心，氛围特别好，人也很 nice。
还是如果下一次邀请你们来，还愿意来参与吗？
那肯定来啊，我来不来再说又无所谓，艾老师来、
啊、对对
就够了。我也不是不知道大家
的真实意思，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一看就是听我们第一天的节目了。
是的
回上海再
是的，我很认真的听了一下，谢谢你，好人平安。
谢谢 Buff 老板打赏，还给了我们18块钱的打赏。
天哪，
这么多啊！不是9.9吗？不会是双击了吧？
哇靠！
少打给小数点。
好的，没事，加油。
谢谢郑哲，谢谢郑哲。
说一下跟合肥咖啡节道别一下。
不是，他要去吃牛肉板面了。
刚到完
节吗？他要去吃牛肉板面了。
合肥真的是我一直特别想来，但是一直没来过，终于有机会来了。特别感谢，真的，因为我们现在出差其实就是没有，就是我真的特别喜欢合肥，包括大榄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就是我就是合肥朋友特别多，然后我就
一直，就是我是其他的，
一直挺想来的。没有，我是不想给我们友商打广告。是吧，所以就是还挺想来的，终于借着咖啡节的机会来了。我就觉得现在就是想去哪儿就是报哪儿的咖啡节
啊，
现在没办法。嗯，合肥咖啡节再见。没关系，不重要，新月喊我们我们就来，
不重要。
艾老师来，
拜拜
拜拜，上海见，上海见，谢谢，
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辛苦了，拜拜。
刚我们送走了这次的展商之一，等一下我们进去会跟大家一打个招呼吧，我觉得，
或者我们就在门口，谁出来
也可以啊，可以
叫准谁。
我们刚刚说到哪？我们说氛围，就我觉得最好的氛围就是对我来说，这次参加这个咖啡节，因为有新月的关系在这边，就是感觉像把我们最好的朋友，平时最喜欢的品牌，把大家都请回家里来。
但是我有一说一啊，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关系，我就是我一还是接着刚刚那个评论说，其实这些店都是雨佳知道的，我就是本身就很喜欢这些店。
对，
然后呢？我当时就是觉得如果我要去请他们来，我一定还是要去店里面当面跟他们说一声、嗯、于是也就是走到了这个店里，然后如果恰巧老板在，就跟老板聊一聊，说愿不愿意来参加合肥咖啡节，如果恰巧老板不在呢，就约个时间下次再去。但总而言之都是我自己喜欢的，并且我亲自去到他们店里去邀请他们过来，然后大家也都是很开心就直接过来，又没有所谓大家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商业关系，没有这些关系，我们跟他们也没有说之前有过合作，就是直接去邀请了，然后我就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说真的就是很纯粹。嗯，真的就是因为
所以我说就是他们都是我们平时最喜欢的品牌，最喜欢的咖啡馆，然后你今天就趁着这几天把他们全都聚在同一个地方，然后我觉得第一天我来的时候就好像感觉是家里面在办一个大 party 的感觉，就我们平时老是说咖啡圈子咖啡圈子，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就是营造氛围，然后当你从一个摊位走到另一个摊位的时候，看到大家彼此私底下虽然可能不懂不了解的人，比如说2年前我来咖啡节的时候是很茫然的，
是的，
就我在走进这个场地看到这么多的品牌，这么多的咖啡品牌，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嗯、然后也不知道，就把他们在我眼里可能只是一个单纯的竞争，或者是大家出来有摊的关摆摊的关系，但是这几天在这里就是感觉到啊，就是有点那种久违了的社区的感觉，
是的，
就是大家出门打招呼，你的左邻右舍都跟你关系很好，然后大家可以用他们的豆子互相交换，用他们的产品互相交换，然后当你走过的时候，你会被叫住来尝一下我们的新品，来我们最近又有什么在做什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人他们真的是天南地北，就是你没有办法，很少会有这样的机会在一个 这样好的环境里，这样封闭的空间里面，然后遇到这么多你喜欢的老师，你喜欢的朋友，然后当你走出去的时候跟他们问好 say hi， 然后我们带着二郎神出去的时候有这么多人停下来
去围观他，摸他的屁股。其实我就觉得大家可能通过我想给大家一个很直白的经验，就是如果你喜欢谁，你就去向他表白，你就去告诉大家他好，那大家最后一定会因为这些好，这些喜欢来一起去再去共创或共振一些更有趣的事儿和更美好的事儿。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就是这样，我把我喜欢的店邀请到了我的城市里来，一起去做了一件更美好的咖啡节，不管是咖啡节还是什么事儿都是一样的。所以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如果你真诚的喜欢一个是一个人一个品牌，那就请那就是可以，一定可以跟他一起再继续美好的生活的。哎呀，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但是 anyway 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可能喝了酒了吧。
但我觉得这次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游览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有新月在，就是因为有我认识的朋友非常的有限，我们以前的老师啊什么的，但是真的就是新月有点很像是这种地主之谊的感觉。
我应该是
然后给我补充了很多，比如说像和柴啊这边主办方啊，还有你们 district 的一些人啊，一些有趣的摄影师啊。
能不能先暂停一下，Hello 帅哥，你要不要我们想邀请你来一起录一下，录点播客。这个是我们这次参赛的选手之一，然后我们当时逛的时候没有逛到他们，是把查林84号。
我觉得我跟这帅哥可能特别有缘分，因为我前面一天很忙嘛，然后看那个比赛，就只看了一场，
就看了他的是吧？
然后我今天又只看了一场，
也是他的，
正好是你在台上，可以过来说一下吗？因为你这两天是选手。
对，我想，
来吧，
你不来，我跟君姐告状，你，对不起。这是对我们来自合肥茶林84号咖啡店的这次的参赛选手之一，聊聊呗，你们这次来玩感觉怎么样呀？你是不是压力特别大这几天？
还好吧，其实就想表现自己，但是没有拿到名次嘛。
那小事儿。以后这个机会还多，我今早还在跟君姐说，我觉得打比赛就是得坚持不懈的事儿。
对，
对，
然后呢
明年再继续，
明年接着打吧。
今年还有5个赛区呢，你还可以再去参加。
主要不在合肥的话会比较的麻烦，
因为你们没办法脱岗是吧？
对，没办法脱岗现在。
那你还是很辛苦的。
还好，
就练习都得在晚上。
对，几乎是在晚上或者在休息的时候。
而且我看你也在摆摊。
对，然后呢因为也要有人站在展位上面。对
啊，天哪，好不容易，因为我有看到好有一些选手他是完全脱岗的，他就是一直在准备，但他们就是我白天还得摆摊，晚上回去练习，然后又得来比赛，兼顾的事儿比较多。但那可能没有拿到名次是个小遗憾吧，但是有没有一些你觉得还挺有趣的收获或之类的？
收获就蛮多的，反正就是也认识了一些朋友嘛，也认识了一些大咖。对，
哪个大咖？哪位是你特别想见到的人？可以直白的说，没关系。
什么？
没有，是经常去的。
也就一些知名的人嘛，就反正评委啊也好，然后一些冠军选手也。对，
其实我觉得他今天展演已经非常棒了。对，
我觉得比第一天状态好。
对对对，是的，有一点点可惜，但是比赛就是这样。
对，确实
比赛经常有很多一些怎么说呢，巧合或机遇的事情在，你是没有办法用实力来去评判的。
确实，
对，
运气也是一部分嘛。
运气真的是一部分，而且我觉得豆子之前讲过一句话，我自己因为也比过赛嘛，我自己有一个感慨，就是豆子他说过，说可能比赛的过程给你带来的收获是要比比赛拿到名次，
对，
可能收获是更大的，
因为会从中成长嘛。
你平时是在哪个店？
平时的话在芜湖路会比较多一点。
大家请记得去芜湖路找帅哥。
我们为 我们这两天为什么没有录到查理八十四号？其实我们这两天有好多品牌都没有走到，
没有走到，都没有走到，因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上一家到下一家，但是其实我们每家聊的时间都挺长的，好多都没有聊到。那正好我看把你捉过来了，对不起，但我知道他其实有点社恐的。Hello
孙老师，
谢谢你，谢谢谢
谢，
耽误了耽误了。
孙老师请坐。
聊什么？哇，这套设备感觉好酷啊。
啊，就是随便聊聊，因为昨天孙老师听说你在这边分享，台上分享了一个小时啊，
多小时，再加上 QA 的时间，就是 QA 本来就是我可能还担心没有观众要 Q， 然后我说我要 Q 一下，结果哇，大家好积极，还有上台去跟孙老师问问题的。
嗯，因为我们前两天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俩从门口开始聊天，然后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的去聊，就是由上一家摊主聊完了，然后比如说你跟哪位熟，或者你肯推荐哪一家，你带我们去聊下一家。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绕来绕去呢，每天就时间有限，一直没有绕到马路，就第一天录完了说我们第二天去马路去马路，然后一直都没有绕到，所以今天这个是最后一天的直播节目，就是这个节目一定想把你请过来聊一聊。对，因为我感觉这次你们马路过来也带了不少东西。嗯，
怎么讲，其实我们因为马路是有新牌子嘛，其实我们参加线下咖啡节的经验也不是很多，一共去过几个为数不多的城市吧，我觉得就是我们觉得每一个，就是我们每一次都是想准备很多东西，然后能够给当地的朋友就是分享一些关于咖啡更多的内容嘛。然后呢，其实这几站走下来，我们觉得各个地方还都是有各个地方的特色，我觉得这可能和大家不同省份和城市人的生活习惯啊、饮食结构啊、消费意识啊，可能都有一些区别，就大家喜好的东西还都蛮明显的。对，
你在合肥这两天感觉这个氛围还满意吗？
我觉得挺好的，是在于其实前几天也有跟当地的很多咖啡店老板一起交流了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合肥现在在做现代化那个城市建设嘛，就比如说特别是以蔚来汽车这种为领先的，包括后来很多高
新，孙老师好了解
很多高新科技的东西。其实是这样，其实从我们做咖啡品牌的角度来说，我们去一个地方参加咖啡节肯定还是要考量到一些，比如说这个地方的新兴经济市场，就是说经济未来发展走向。因为是这样，越现在就是说互联网经济或者现代化经济越好的地方，肯定年轻化消费行业就会比较好。
嗯，
那咖啡作为一个非硬性餐饮以外的一个，我觉得就是我昨天讲到的那个内容，就是新消费模式。
嗯，
其实它肯定是有深度链接的。
对，
那我们为什么说去到举个例子，比如说去到杭州，为什么都说啊做电商做网红做等等你一定要去杭州，为什么？它就是有那个生态和土壤。
是的，
政府它自然也会扶持这些东西，所以合肥有这些不像东北那种传统工业的城市，它有新型经济发展的时候，这些年轻的消费的类别就会变多，年轻人呢知道就会变多，知道变多他们自然就会想尝试，这样的人群他就会自然越来越多。其实看这些合肥这些年轻人，我们觉得从衣着呀，从大家的打扮，你看这几天我看到很多 cosplay 的人，就是衣着呀打扮啊，其实基本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对于外来的这种或者对于比较年轻化的东西还是特别渴望去尝试啊，去了解啊，去形成这种消费意识的。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指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它也新的关系吧，可能大家对于刚性需求的东西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去接受，比如说传统的咖啡，或者是不是大家真的每天我不喝咖啡，像上海一样我不喝咖啡我就不行，那倒不一定，但是我觉得这个习惯在慢慢养成。
而且我得插一句，就是我特别感谢孙岩老师这次带了那个 Eversys 的那个机器，因为这个是我觉得特别适合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的一个储备量特别大的门店去使用的设备。然后这个设备呢暂时在合肥真的还没有门店用，可是我真的觉得很适合，因为您刚刚提到了我们这边有一些高新产业，我们合肥储备量最大的店其实不在老城区那些名气特别响亮的精品咖啡店，是在一个厂房里，那个厂房周围全是那些高新的那些企业，不管是大众还是那些企业，那他们每天就是疯狂储备，他们也不会做什么品牌营销，不需要。
嗯嗯嗯，
这个跟那个杭州那边也很像，杭州那边最储备量最大的也是在这些园区里面，互联网园区、
对
写字楼里，
大家都可能以为在商业区，
对，对他们甚至都不对外营业，我觉得他们也特别需要这样。
是的，一般外面也进不去他这个园区，那他一杯可能五六百量，这个我就特别适合用 Eversys， 然后用更好的豆子去给大家带来更好的精品咖啡体验。
说半天忘说了，孙老师是谁？孙老师是是我们，
我是一名普通的咖啡师。
他不普通，他首先是一个是咱们 WBC 中国区的曾经总冠军，是吧？
嗯、
然后可能近期还要再参加比赛。
对、
嗯。然后呢，是现在苏州的新品牌。Maros 马路咖啡的创办人、创始人，然后哎，新月你是怎么请到孙老师来的？
也要感谢茶令84号，因为之前也是在那个比赛的时候，当时候决赛，去年决赛不是拖到今年吗？拖到是在去年还是拖到今年？拖到去年的时候。去年九月份，然后当时看到潘潘。然后我问潘潘你的指导老师是谁，他说是孙磊老师，然后我说那我们马上咖啡节能不能请孙磊老师来，他说我来联系一下，然后他就把孙磊老师微信推给我，然后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 OK 了，就所以大家一定要去魅，那么老师们你们要是喜欢他们你就是直接去表白呀，直接去问老师们呀，不用担心说哎呀我不敢靠近之类的，不用担心，
没有了，我们是服务行业，我们的服务意识是很重的，满足一切大家尽可能的需求。
我觉得是这样的，
全场最多的最重型的设备，所以大家如果哎现在来不及了，但没关系，如果下次还是想体验这些，不管是黑鹰啊还是 Eversys 啊，都可以去苏州找马路咖啡，到孙老师上课。可以的，
我们来了一波硬广，
硬广，谢谢，感谢新月这个牵的这个头，让大家了解了一波。
我看你这两天在咖啡节上也见到了不少老朋友，像 Stephen 啊，还有今天早上来的组长啊，张老师，
对，
是，我觉得你们也是在各大展会啊，或者是咖啡节啊，也会有机会多见一见，
对对，
因为你们平时都太忙了，说实话，
对，是的，平时大家都说，哎呀，我们尽可能每年要聚一聚，其实真的啊，相对来说，我们这些比赛的人或者这些朋友，往常见的可能比较多的，真的是一个比较集中的活动，展会啊，咖啡节呀、啊，或者是某一个品牌的什么活动啊。大概就是这样，往常我们真的还蛮少时间说单独我们找一个时间大家聚在一起好好聊一聊，真的是机会还蛮少的。
那你们会在咖啡节，比如说如果大家就晚上都在这儿不走的话、会一起聊聊天喝喝酒啥的、
那还是会有的。对，那还是会有的，
因为我今天听你跟张老师说，因为张老师急着走嘛，他在那个帮犀牛哥背世界赛的事情嘛，
对，
然后说特别有意思，他说要急着回去盘犀牛。
对，因为在备赛嘛，因为很快了嘛，一个多月了嘛。我回去了以后也是要跟潘伟开始一起。
我其实挺好奇一件事儿的，就是你们这个冠军平时在一起，现在最近在聊什么？因为我觉得你们彼此之间都特别熟悉，因为我也是最近才发现这个事儿。就我会觉得吧，所有的这些，不管是冲主冠军，还是因为咱们比赛开始也没多少年嘛，所以你们之间其实甚至是有指导教练和选手的关系，会互相学习，然后互相分享，就是可能并不是我们单纯以为的是竞争的关系啊。虽然你们都曾经同台竞技过，
对对对对对，可能我觉得大家对像对像你说的，像大家可能会觉得啊，这些冠军，这些不同的团队，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利益方，然后竞争会很激烈，大家会非常阻隔。
不是，
其实并没有，其实我昨天分享的时候，我大概讲了，就是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就是很西化，然后呢，不是我们要刻意模仿西化，而是说因为大家喜欢咖啡，可能大家都比较自由和奔放。就是有点像马斯克对电动汽车的看法，就是有什么想法大家可以摊出来说，就是这个行业好了，最终大家都是受益方。然后我们往常可能比如说我跟组长啊、犀牛啊、潘伟啊等等大家一起在交流的时候，可能往往更多的除了讨论专业以外、新东西以外，另外一个我们可能会想探讨就是一些比较空的内容，比较大的方向，就是说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怎么做，我们国内的咖啡市场或者我们中国的咖啡师群体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有更多的影响力，可以有更多的发言权，可以有更多更新的资讯和研究的技术可以利用到这个行业里面来。 对，客观来说，我觉得在这一点引领性上来说，我觉得西方发达国家的咖啡师比我们做的是要领先一些的。
是的，因为他们发现了很多东西，都很快都会被行业里面开始使用，
对对对，
开始传播。
对，
嗯。
但是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国产的咖啡器具啊等等，也是在慢慢变化，大家开始习惯于接受，就是说啊，云南咖啡也好，国产器具也好，虽然说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就大家从闭塞的一个比较闭塞的一个信息渠道了解为，哦，原来我们国内或者是原来我们国内咖啡也可以做得这么好，然后呢我们也有机会说去国际上去做更多发声，我觉得都是机会吧。我们在一起可能就会讨论一些这种内容，我们当然也不能夸大我们的作用了，但是我们是有这个出发点和信心，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些引领和启发性的东西。我们时常开玩笑说嘛，大家都会说啊，你们这些人比赛需要花很多钱，你们是不是愿意花很多钱？我突然，
宋老师，您方便透露一下您备赛花了多少钱吗？一直想问你这个问题。
大家对于这个问题都特别特别敏感，不敢问，但又特别想知道，是吧？
对对对。
实话说啊，就是我们对于比赛的花费其实很多的，更具体的我没有掐过啊，就是。比如说我比赛这么多年花的钱，七位数以上肯定是有的，过百万肯定是必须是绝对有的。那另外其他的，更细致的，我觉得就无从可算了。我觉得你像我们咖啡豆设备、交流课程，不同跨行业领域的技术和设备测试，这都是钱。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客观来说告诉想要比赛的咖啡群体说你们不准备这么多钱你们没有办法从事，我觉得这倒不是，只是说就要一步一步来，按照不同的计划来。我们愿意说拿更多的资金去做，而是说如果说我们想做技术开发或者是去做引领尝试性和发散性的东西我们都不去做的话，那谁来做呢？那就更别提整个行业进步了。我觉得恰恰就是有那么一群人或者是大家都去在不同的阶段去做更多大胆的尝试，我觉得这个领域才能变得更好一些，这样。
好，谢谢宋老师。我没想到就是你和我们播客的缘分是在合肥咖啡节这个契机下请到你来我们这边发声了，虽然不是很正式，但我觉得还挺珍贵的。我们可以
反正难得嘛，大家聊聊天嘛。其实本来说去年可能世界赛的时候就想大家聊一聊，但是比赛的时候的确可能大家
我们压力也比较大，时间也比较紧张，因为在墨尔本当时要处理的事情也比较多，我这个也很理解。
对，
但是其实我想说，我们当时就是非常急切的，在你们在墨尔本的时候比赛结束就邀请你们晚上来做这个分享嘛。其实也是因为大家有这个呼声，就是大家真的非常非常，就整个这个所有的这些咖啡的消费者或者说喜欢咖啡关注这个圈子的这些人，他们喜欢这件事情，这个不是他们的主业，但是他们愿意在这个事情上花时间花金钱然后去了解这些资讯，所以当时其实我们也是顺势而为，就是大家真的非常急切的想知道你们在墨尔本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也非常非常关心你们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还是希望就是代表大家，也希望你们能到时候多做一些分享啊，因为我们也真
的
特别希望听到你们的声音。对，
这
个是大家非常就是非常非常纯粹的，没有任何就其他的意图的，就是单纯的想了解你们在做什么，然后你们目前关心的话题是什么，然后有什么新的动向。对对。
OK 啊，我觉得以后机会还很多嘛，比如说我们不同的阶段比完赛了以后，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单独拿一个主题出来给大家在线上讲一讲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等等。
好的好的，好，谢谢孙老师。
没事儿，谢谢大家，
拜拜。下次见。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来你来，
我跟车老师已经聊半天了，我先跟车老师聊的就是没有，那就小车。
现在车老师坐下来了。
对，我说车老师是因为群里面都叫你车老师。
车师傅。
车师傅。啊，对，车师傅。
车师傅。
我刚还在跟车师傅说，说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事儿是一开始在陆家嘴咖啡节的时候，然后他不愿意用别的墨，然后导致德林造味前两天说墨特别难用，然后后来问西瓜是怎么回事，西瓜说就是因为车师傅他不愿意用别的墨，他就只想只愿意用 C40， 他不愿意去借来的墨他都不用。然后刚车师傅给我解释了一下原因，就是说
我没听着，
对，你让你
再解释
一下原因吧。
因为陆家嘴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它是室外嘛，而且它通电是特别晚，它到了营业的时间才刚刚通上电，所以说我如果要是对跟设备上去借设备，然后我又没有办法去调墨，所以说但是我开始营业的时候我就要迎来第一波的客人，那我希望能够保证一个最稳定的口感给客人，第一波就是最好的口感，那我就会更倾向于用我自己的 C40， 对，先去做一波，然后之后我慢慢摸清楚了在当天下雨阴冷的环境当中它的萃取的状态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后来借了一个 Mazer ZM， 然后跟西瓜老师，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去做了电墨的参数，就保证后边那几天的一个正常的运行。
对，
这次
墨
其实是 D-Ting 嘛， D-Ting 804相当于是个 老版本，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版本，那我们因为我们工厂测试是用807版本，所以说其实非常像，非常相似，所以说我们只需要试萃一次，而且这次电给的非常及时，对，而且我们提前一天布展之后
谢谢、
其实就跟我们主办方去沟通，然后提前给我们电，我们就把这个咖啡口感试萃出来了。
刚那个车师傅说因为口感的问题才选其他的墨，我就想说这就是我们咖啡师大家都真的很认真，而且对风味这个事情是很有敬畏感的。因为同样的事情，车师傅家不是德林造味嘛，然后你们家的豆子，我们在现场的就是新月你很喜欢的那个本地的咖啡品牌餐条，他们也在用德林的豆子，然后他们今天在摆这个冲煮流水席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德林的豆子给摆出来，就是因为觉得你们也在现场，然后怕冲的没有你们家好。对，所以我今天下午录过他们的时候，我还跟他们的咖啡师讲，我说咱们今天下午应该 PK 一下，就德林造味就邀请车师傅出战，就这个好像还没做呢，等会儿
西瓜老师去
了 PK 一下。
对，我在忙着
已经 PK 了吗？
就是出品冲煮的时候，西瓜老师已经去了。
大家还是很有追求的。
对，我觉得德林这次也很给力，我完全就是西瓜老师很久之前也不是很久吧，就是刚联系上他就一直在问我各种各样的细节，然后他的意思就是他想让这次合肥咖啡节上德林有一个跟陆家嘴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是或者是我直白的说他是想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展现在合肥城市咖啡节上。我觉得这就是哇，我被烘焙商被品牌商被邀请的品牌商重视了，这感觉都非常好，而且他们也推出了一个我觉得非常符合咱们市民的期待，就是性价比超级高的这种类似于手冲的限定的手冲套装套餐，就是想法包括落地的执行都特别好。就是车师傅就这几天你感觉你们的这个策略和方案有没有，
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直观的感觉的变化，因为我们德林造味真正的开始出咖啡市集也就是从3月份，所以说我们第一次去做的时候，我们根据我们第一次做的情况然后去做迭代，然后去把不同的板块做得更分工更加明确更加清晰，从客户的角度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客人想要什么，然后我们又是什么，因为我们是做烘焙商的，所以说我们想让大家尝试到我们不同的咖啡豆的口感，从中能够找到最适合他们自己的那个，所以说这次我们在合肥出咖啡节定位就非常明确，手冲的适应的套装，然后呢他们喝了之后觉得哎，我这个豆子我想再尝试一下，那我们有一个冰冲一杯的冰冲，然后以及我们用单品豆去做冰美式，因为这两天也很热嘛，所以说我们都是以这个黑咖啡冰咖啡为主。
是的，
对，
而且车师傅他们就只要摇冰和碎冰，对冰块要求还挺高的。跟
这两天
的
冰其实攻的蛮厉害的，因为那个放那个大冰的持久性很强，对，质量非常好。
我问个直白的问题，你们卖的好吗？
卖的真的很不
错，卖的好，
特别是星期六星期日。对，而且就是也要感谢主办方给我们安排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靠近主舞台，然后人流量非常大，而且客人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宣传， 然后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吧台设计，他们一看到保温桶，他们有兴趣过来了解一下，那我们通过我们的介绍和引导，他们愿意去尝试。对，
这个就是以真心换真心，就是因为佘师傅他们很早就出了那个设计物料，然后上面我有看到写了合肥限定套餐，还有合肥限定的一些优惠，我就跟我们小朋友说，我说赶紧把这些都写到我们的宣传推送里，因为我觉得市民也是希望能看到就是一些外地来的品牌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上的一个真诚的一个状态。嗯，你们是很好做到。
对，我们还专门打了一个 KT 版，就是景德镇 to 合肥，从景德镇到合肥，这样能够大家一看到我们景德镇然后再来到合肥咖啡节，这样有一个互动性的东西，很有意思。
我觉得那个版特别好，就是让大家迅速能对迅速的了解到他们是景德镇过来的。嗯，然后我觉得车师傅是不是今年要去法国了？
是的是的，我要回到法国，然后对结束我的研二的一个学习，因为我们的学制是很有意思的学制，我们研一然后中间的 gap year 是强制性的实习，然后之后在研二结束我们的学制。
所以车师傅
是
学什么的？
我研究生是学商业管理的
啊，
但我本科
是
一个理
工男，是的
是
的，
我是一个学生命科学的。
我是觉得就是车师傅其实也算是我们借着咖啡节的契机见到的朋友吧，
是是是，
网友之一，因为如果不是咖啡节是没有办法跟他就是线下面基的。
对对对，
我记得
对吧，
上一次陆家嘴的时候还没有机会跟车师傅来就说上话，
对，
他是在忙，然后我就跟西瓜聊了，
对，
然后我当时就是后来发现群里车师傅真的名气很高，
Q 他，因为车师傅我觉得他每次在出开节的时候，他们每个小伙伴包括他自己真的都特别真诚，
特别真诚，就是来到德林就是一个自送，
这个其实就是对让更多的客人能够感受到我们咖啡的味道。对，而且其实刚才 Marius 的主理人，对对对，孙老师他也是提到了一个，就是如何能够以服务性的这个思维面对客人。那我们觉得我们既然想让大家尝我们的豆子，那我们如何降低我们尝豆子的门槛呢？我们必须要服务，要拿出一个真诚的态度。
行，那就差不多了，谢谢车师傅，
谢谢车师傅，
因为我们品牌露出的时间要控制一下，
个人展示的时间要控制一下，
谢谢。那最后再见一下吧，
多飞再见。
要再来吗？
一定会的，下次一定再来。
好的，下次一定。
谢谢，
拜拜。
我觉得现在差不多是，
现在是差不多大家可以准备收场的时候。
对，我们俩在那个录音椅上
门口堵人，
再靠一靠，看看下一个出来的会是谁。
是的，我们在门口堵一堵要提前撤场的人们。
嗯，但我觉得就回到我们俩自己聊的话题上，我觉得新月你真的和我想象中的主办方小姐姐非常不一样，就你是怎么能做到同时多线程在运营，除了在准备这个咖啡节，然后你还在准备你们新店开业的事情，然后所有的这些展位包括我们 Coffee Plus 播客的展位，所有物料安排都是你一手来安排的，还要每天对接这么多，但是你又同时能保持从容和美丽，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佩服的地方。
我前几天其实挺不美丽的，我前几天特别累，但是我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需要别人 push 我去一起做事情的人，但是我这次所收获到的多线程工作的这个效率其实很多是来自于比如说我请到你们，然后请到我现在热爱的品牌们，他们都给了我非常积极的回应以及非常积极的一些信号，告诉我他们会好好的去准备，好好的来参与这次咖啡节，都是这些朋友们给我的怎么说呢，一些激励吧，然后迫使我会让我觉得那现在就差我来去 finish 来把这件事情给完满的做好，所以这就对我来说不是一个说所谓多线程不多线程，而是大家都在做好，我为什么我没有理由去松懈。
但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你的紧张，就是那
种，我没有紧张，
我
没有紧张，我
完全没有感觉到你那种，又完全是一种松弛的美丽，你知道吗？就完全外人很难感觉到你，
可能因为在喝酒吧。没
对，这两天带着我喝了不少酒。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不希望给大家一种我是主办方的感觉，我希望就是 OK， 用大家能够因为咖啡节这件事情在一起玩，因缘际会的，因咖相遇的，然后来一起好enjoy 这几天，也一起 enjoy 赚钱这件事情就好了。
嗯， 然后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门口嘛、
嗯、
然后我们俩非常惬意的，现在已经太阳有点西下了，
是的，
就刚才这里还很晒，然后现在这里非常阴凉，因为我们边上这是什么树啊？芭蕉吗？
芭蕉。
我们身上有我们右边是有一小片的景观芭蕉，然后我们现在很惬意的牵着二郎神，然后在芭蕉下，两人在野餐椅上举着话筒，然后看着前面出入口大家人潮往外走，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这种情景下有一种，狂欢要散场的感觉？
我前两年特别感触的一个。
嗨
，Hello， 毛毛，请先落座可以吗？
现在路过我们前面是毛毛推着他的
设计师
坐在轮椅上的设计师朋友从我们面前走过，
可以大家联想到第一期的时候，
嗯，第二集
的时候，嗯，
我们第二天和毛毛有聊过，
我这个芭蕉树上的皮儿都是刚刚车师傅在这跟我聊天撕下。
车师傅辣手摧花。
对，我回到刚刚的话，我其实前两年刚刚每次最后一天、
啊、刚刚路过一个人居然叫二郎神小猪猪。
对，他今天这几天有特别多名字，豆子叫菜板，然后
板凳，
对、嗯、然后还有叫他什么煤气罐，叫他小猪，叫他怀孕的母狗。
我觉得其他都可以理解，这个就什么煤气罐是几个意思、嗯、
对，他绝育了所以是这样，嗯，所以嗯，我前两年其实每到最后一天都挺伤感，我会觉得一下子就结束一个特别大的盛宴，它是会有一个很极强的落差感、嗯、尤其是第二天或者是当天晚上大家都收拾走了，然后就场地灰蒙蒙的，然后开始拆舞台，但是我到今年我反而会觉得没有那种感觉了，可能是因为今年确实是，或者是每一年都在逐步的接近我心中比较完美的那个城市咖啡节的样子。我觉得我今年也是确实比前几年做得好，我愿意给自己打一个更高的分数，我自己内心的满足感是更强的。而且我怎么说呢？今年我也会愿意去，在我做事的时候，我会希望把每次这一次，不管是大型的活动，都当作是。我最后在做这样的活动，
嗯，
我觉得我有这样的心态之后，我就会更，而且经历过疫情吧，我觉得疫情真的对我影响非常大。
怎么说？
怎么？因为我疫情期间，因为我之前也上过 Coffee Plus 播客，我当时是说的是我疫情期间在主理清白之友这件事儿，然后他们也是因为疫情可能暂时搁置了。我觉得疫情会让我知道，我不要再去贪恋过去或者未来，我不要去贪恋计划这件事儿，我应该好好的去享受当下。既然现在有这样的好的机会，大家可以坐在一起来到这个场域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就不要想太多，好好玩就好了，尽力去做好就好了。那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儿，对吧？我们以后也许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也许会有更好的机会，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此时此刻此地在一起。哎呦天哪，我想哭了。
不要，我突然觉得有点伤感了，就突然觉得好伤感。对，因为我有体会到那种，就是看着这个人潮不停的往外走，我有体会到那种大家在散场，就是我好不容易才见面了，才相处了几天的好朋友们，大家要陆陆续续离开，要走了。
可是就是大家的回忆里都留下了这么浓墨重彩的一次事情、
嗯、
然后一次活动，一次相遇，而且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可以持续长久，但是我们可以尽力的让一个回忆持续长久。
嗯，然后我等一下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里面舞台上还有乐队演出嘛，所以进去可能会特别吵。他们几点结束啊？
嗯，应该十多分钟就结束了，他们也唱挺久了这一场。
对，我是想说等他们结束了，我还是希望我们站起来然后去和摊主们告别一下。
好的、嗯、好的，
我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很期待。
可能又会拉着跟大家聊很久吧。而且今天跟大家描述一下，我跟瑜伽现在不是在拿着前两天我们用的那个麦的方式，瑜伽终于拿出了他在 Podcast 上心心念念的看到别的老师使用的那种拖着线的方式，一种极其复古的方式，我们在进行我们的这个播客录制。
我们用了一只真正的麦克风，
对对
对，因为前几天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录播客的麦克风它收音很清晰，但是我觉得它特别傻，就是你说它有点复古嘛，然后我会觉得在这样一个时髦的场地里，大家都在拍短视频，都是视频博主，然后我们突然以一个好像是十年前采访记者的方式拿着这个话筒去对话的话，我会觉得它有一点点的太有点就有点会有一点和这里格格不入的感觉，对，但是昨天我这个想法改变了，因为我昨天去参加一个播客界的聚会，然后他们在草坪上面也有这个活动，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关雅迪老师非常非常大方的，就是站在草坪上拿着两只话筒，然后就拉路过的播客主过来聊天，然后大家路过的时候都会注目向他，然后我路过关老师的时候，我非常开心的在人行道上跟他打了个招呼，嗨关老师，但是他不知道，他不认识我，他甚至都不认识我，但是他知道我一定是他听过他节目的人，所以我在回来的火车上我就跟新月讲，我说我们也可以尝试这种情况，我觉得我跨过了这个心理障碍，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哇，说到这里我觉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对，我们真的是这一次咖啡节真的跨过很多心理障碍，比如说我之前前两届还是回到前两届的一些跟这一届的对比吧，我前两届特别特别害怕办砸了，或者是做错事了。
办砸了是个什么概念？
比如说我其实这届有很多办砸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我好像在第一期的时候说过了，就是还到了开始前两天，我们离预计的这个营业就是营收目标，收门票，我直白的说营收目标还差了个可能90%吧，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前两天一直在考虑，如果说大家真不愿意买票，我们是不是今年还是要跟大家说可以免费来，就重新改变一下我们的模式，甚至是我前两天我这一次邀请到很多摊主的时候，就很多品牌的时候，我一开始邀请他们以还是第一期的时候说 Coffee Buff 为例，他们说哎，我好像是不是跟也答应其他家了，会撞期，就我前两年其实特别特别担心这样的事儿，它真实的发生了之后我该去怎么解决，但今年其实我很 free， 我觉得 OK 来不了就 OK 啊，我们可以下次再约，卖不了多少票也没有关系啊，我的好朋友他们真的支持这些咖啡节的人来了，他们体验到好了也没有就也行了，这不是因为说这些成本不会我们承担，而是我觉得还是回到我刚刚 Q 的那段话，这是心态，因为疫情心态改变了太多，我就觉得好好去做的好一件事儿，首先我会有一些盲目的自信吧，好好去做好一件事儿，它是不可能不会被大家所看到和认可的，然后其次就是一些事情它的印证可能它不是及时性的，它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回味，就有点像雨霞刚刚说他的昨天的事情可能让他今天热泪盈眶，那我们今年办的事儿可能让明年大家还会怀念，这就是可能哎，反正真的勇敢了很多，长大了很多吧，成熟了很多。
是的，
我肚子在咕咕叫了，我的天，
没吃午饭吗？
吃了，但是还是咕咕叫，今天喝了太多了。
哦，现在这个气温好舒服。我觉得我很少，就是从来没有在节目录节目的时候感觉心态这么的
peace。
对，
因为二郎的屁股是 peace and love 嘛。
我要放个照片。
可以。
真的特别好，我觉得下次也其实给了我很多灵感，以后再参加类似的咖啡节我们可以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真的大家如果想办什么事儿，想邀请一些什么聚会，请就是凭着自己的热爱去邀请去面对就好了。
对，
不会有什么不会办砸的，没有所谓的办砸，只有所谓的说哎，这次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错过的事情，我们可以下次再连接起来而已，没有砸或不砸，真的。哎，这一段可以。
哎 Tommy 他没有走
了，老师
我们要不要来 Tommy 老师
来一下吗？那梧桐姐姐来吧。
好的，
我们想采访一下，你也可以。 那你们等一下回来。哇 Tommy 老师他们也是，你说我之前去苏州的时候确实也去过他们店，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跟他们打过招呼。我可以说一下我的心路历程，我觉得真的很真实，因为 Tommy 老师和梧桐姐姐他们真的就是他们一对夫妻，其实非常吵，然后他们店也非常吵，他们一直在做的也是非常潮的事儿，一些是不管是时装相关、徒步、露营、
还有音乐，
音乐都是让人觉得好像我好像格格不入。如果是我没有玩这些，我就有点格格不入，会很社恐。然后那次也是因为你啦，因为你说哎，你要不去问一下，对吧？然后我说
是啊。但是你知道吗？我其实对我来说，因为我之前在苏州生活嘛，我才是真正格格不入的那一个，你知道吗？就是其实。我之前也没有跟他们打过招呼，然后那次也是因为你，然后让我鼓足勇气了，然后我说那行吧，咱
们
一起去吧。
我们俩真是凑一对了。真的就是之前会不敢，会社恐，就是大家能想象吗？就是我们真的会进入 Tommy 的店会有一些潮人恐惧症。
对，
嗯，
哎，我突然理解到我们刚刚头上面读的那条
是的是的
评论了，
是的，就是去 Tommy 的店，但是而且我也不认识，我除了知道 Tommy 老师是谁，因为我见过他很多片儿，然后我知道见过他很多纪录片儿 ，sorry， 记得给他。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有儿子，我也不知道他的老婆是谁。然后但是那天他们仨恰好都在，然后我当时还说，哎，怎么这里有个小朋友在这打碟？后来才知道那是 Tommy 老师的儿子。
对。
然后我当时也是很紧张，我紧张的都出汗。可以。然后我就不知道到怎么去跟 Tommy 老师打招呼，结果呢，你也在，然后我男朋友叫 Anson， 他也在陪着我，所以他，然后我就在说行吧，我说鼓足勇气吧，因为苏州确实我非常想要去邀请各个城市我喜欢的店以及各个城市知名的这些品牌来到河北城市咖啡节来，就鼓足勇气跟他们打招呼，他就很可爱啊，他就说好啊，来啊，就
那次之后
很轻松。
对，那次之后，我后来有次在苏州另外一家店碰到 Tommy 了，然后他带儿子过来了，一起就是也是他们认识的朋友店主，然后过来也是很轻松的带娃，我觉得真的是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 Tommy 在做爸爸的样子。
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就距离感或隔阂，他们人真的都非常非常好，只要你有一个。而且他们也很乐于去跟喜欢他们的人一起做更多的交流，我觉得可能也是在我们身上看到了一些很真诚的东西吧，所以他们也很乐于去把他们真诚，他们这次也是把所有的家底儿带过到合肥来，然后 Tommy 老师也是把他的，我一开始也没有说你能不能在我们现场表演音乐啊之类的。
对，我觉得你真的应该给他个舞台，因为我昨天路过他们那边的时候正好有音乐，当时我正好带着那个麦嘛，然后那个麦从他们的那个应该是音乐的那个音源的地方扫过的时候，哇，我的那个耳机里面好炸裂啊！但是后来因为素材太多，我一直都没有找到那一段
啊。真的，下次可以，你看这次就是下次可以优化的地方又增加了一个，而且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 Tommy 老师他们这些不管是音乐还是这些 style 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小众，合肥有这样的一些朋友，然后他们也因为知道合肥城市咖啡节上有 Tommy Coffee 所以他们会来到，而且并且留恋打卡留言说啊，终于在这里见到了和我喜欢的店面对面了，我觉得哇，我的满足感真的就是来自于这些话。
你说到音乐，我昨天不是不在吗，听说我错过了很盛大的场面，
就是今天一样啦，老师们唱的是跟昨天一样的歌。
但是全场大合唱在哪里？
你要不进去看一眼，是在全场大合唱中。
现在里面是什么情况？那我们还是再等等进去吧。
是的。哎，汤明老师他们也是直接开车过来。而且因为可能合肥有很多优秀的烘焙品牌，不管是之光师还是河川水流，就是
冰川老师
还有分子咖啡等等还有林雀，所以很多来到合肥参加咖啡节的外地品牌其实也因为我们这次机会来到去到他们一直想去的这些烘焙厂去参观，我也看到很多他们就是没有来去来就他们可能提前几天来或者是要延迟几天走，都是还可以顺便在合肥好好去打卡这些他们一直想来的品牌，
对，
又给他们创造了这样的机会，也是我的满足感之一。
我觉得你觉得咖啡节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咖啡节上 真的就是大家见面交流。
对，
虽然你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可能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然后还有可能你来的时候你会有几家目的地，但是总会有惊喜。
对对对，天哪，总而言之大家都太可爱了。
就我觉得三年的时间可能让很多人都忘记了，就是大家面对面的交流会碰撞出多少额外的东西，会有多少额外的火花。说实话我真的都已经忘记了，因为我跟大家隔绝的时间太久了。然后我最近就是在这几天的观察下真的看到了很多品牌之间的交流，还有品牌和他以往的顾客的交流，还有他品牌和他未来受众的那种交流，就是那种面对面的交流是任何线上的文字啊、媒体啊、视频啊都没有办法代替的。
哎，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直观的看到品牌它的主理人是多么卖力的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真正在。
新月给我们看了一下，
真正他真的是去吃牛肉板面了。他说牛肉板面是他的最爱，他一个淄博人说牛肉板面
他就喜欢吃碳水。你知道我今天碰到老张了吗？后来
我知道他今天早上来的，但他中午好像就走了。
你知道我是怎么碰到他的吗？
怎么？
在我们播客的房间里看到他非常有气质的从我们门口走过，然后走到出口这边，然后我刚刚好一个抬头看到他往前走，所以我赶快绕出来追他，追到他的时候已经走到这个门口外面。
他的步子太大了。
对，
真的。
对, 对, 对、嗯、也是我跟他第一次在线下见面。
我可以吃一个这个小面包吗？
可以啊，本来就是买来给你们吃的。嗯，我感觉新月就像是一个哆啦 A 梦的口袋，就是要什么跟他讲然后都会出现。
比较用艾老师的话来说，我就是特别会资源整合。我身边的朋友们优势和擅长的地方，我特别就是会把他们糅合在一起去做些好的事儿。哎，我来看啊，我看了朋友圈，我一直在刷朋友圈，看他们在说啥，说咖啡姐
真好喝。哎，我觉得涛涛性格真好。太棒了，我后来想起来了，我其实上次见过涛涛。
是吗？在哪儿？
在陆家嘴咖啡节。
哦，
我当时反复路过一个爆炸头的摊位，特别真实的爆炸头，我不知道是他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不是陆师傅吗？
好像是假发，不是陆师傅啊。然后他们还在开玩笑呢，说这爆炸头万一那个第二天天气太热了什么的，它里面就要长痱子啊什么的。然后我不停的路过那个摊位，其实就是涛涛。现在想起来了。
啊，涛涛在我们这次咖啡节上看来还是穿的保守了。
是的，但是
也已经
你看他吗？也很妖娆。
也很妖娆。
他那天用他那天的话说是怎么来着，
就是集颜值什么来着，
什么，对，集颜值
才华美丽于一身的。嗯，
忘了，等会儿再问一下。
哎，他真的很有趣。
对，
大家去天津别忘了去 Decade，
你去试一下。
哦对了，今天是母亲节。
是的，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二郎神快祝我快乐。
二郎神假装没听见。什么？你在说什么？要不你喂喂我吧。
二郎
很激动的转身啦，难道有吃的？
没有。
那你叫我干什么？
你最好有事。
二郎已经走到我们面前了，已经贴过来了。
啊，会的。来，
现在他们在骗二郎。太坏了你们。我特别想问他们，忙碌的四天结束了，然后现在在紧张的收档的时候，他们最想最想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猜会有终于结束了。走吧。
好的，塞到你们的口袋。
现在我们往里面走了。
对的，
然后
很多人往外走，
然后我们现在走到里面来了。
对，我们在往里走，然后很多很多人在往外走。哇，因为音乐节结束啦。
真的非常非常像是
是的
演唱会散场了。我们现在打算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每个摊位快速的扫过，想听大家对合肥咖啡节说的最后一句话。
好，你说一句对合肥咖啡节最后的一句话。
在合肥喝咖啡。
再见。
啊，就是谢谢我们钱轩的导演大人。
好，
谢
谢。
拜
拜
拜
拜。下一个
到毛毛。到 Nibble 吧。
OK Nibble。 Hello 伙伴们，
说一句对合肥咖啡节最后的一句话，
就是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完全意料之外的咖啡人大咖们，然后也有幸让他们都尝到了我们的巧克力，然后对我们来讲就是非常有收获，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所以感谢主办方。
再见合肥，
再见你们，
谢谢，再见你们。
下一个是我们左手边的第一个摊位，
老汉来，我们设银兰庄园的设计师
告个别。
祝大家好好喝咖啡，好好生活，生活美满幸福，
祝你早日康复。
谢谢
云兰庄园的小伙伴毛毛。
你们在全场巡回吗？Happy ending， 每个人 say a goodbye 是吗？拜拜拜拜，辛苦了心月。然后我要把东西放在你们这儿，然后明天走。
哦，可以可以，明天上午可以吗？明天下午
我还没有完成我的 KPI， 我要完成了再走。
好的，
奋战到最后一刻。
好的，
你们辛苦了，
加油
加油，
拜拜
拜拜、哦、跟科大的小朋友吧，来，
我们现在 USDC 是吧？
对，回到自己家店来，说一下对于合肥咖啡节的最后一句话吧。
好嗨呀、啊、
很好啊
很好很好很好，你们明天还要继续上班是吧？
继续搬砖
加油，拜
拜拜拜拜
拜，明天见。然后来西部集，我们就尽量找一下第一期第二期没有出现的。
好的好的，
来想，
我们现在在西部集咖啡，
这也是合肥城中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小店。
OK，
那就明年再见吧。
好的好的，很想听这句话、啊、谢谢、拜拜。
你们是拜
拜拜拜，再见，
拜拜拜拜
拜拜。我们再去一下，我们现在经过舞台，然后舞台上的乐手们在收拾他们的乐器，做冰淇淋的小伙伴在收拾他们的冰淇淋桶，然后还有一些店主们在宣传最后的套餐。全老师，这所有的音乐都是来自上海绝对音乐的团队组织和带来的，就是你说一下对于合肥咖啡节最后一句话吧。
希望合肥城市咖啡节越办越好。
你们这次玩的嗨吗？
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没想到这个咖啡节的观众们这么的热情，然后就觉得音乐和咖啡相伴才能更热烈，咖啡是不是有音乐才能更香呢？
肯定的肯定，就是大家都夸，就这两天的氛围就觉得特别特别好。
太感谢了，感谢主办方，谢谢你们。
下次再来玩啊。
好的好的，拜
拜
拜
拜。然后
最后一小时全场买一送一，
是啥买一送一？
最后一小时全场特饮手工厂买一送一。
好的好的，
欧风街马里奇店。
好的好的，等一会儿我们来抢购。
拜拜。
天哪，大家都好嗨呀，这是在做最后的奋战吗？
对对对，因为带回来的物料不能再带回去，最后的倔强。
Hello 蓝叔叔，好久不见，我们说一句对合肥咖啡节的最后一句话吧。
2023年快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希望他再来一次。
这不是才上半年吗？
是才上半年，再来一遍上半年是吧？
对。
然后你们是？
我们是分子咖啡，我们是一个卖豆子的炒货商。拜拜
拜拜拜拜。哎，你看到四分之一的队伍现在有多夸张吗？
天哪，还是这么长。我觉得第一天好像都没有看到这么长。
没有，我那天中午没有人的来喝了一杯，怎么现在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如果是跟我们在一起的话，走到这个场馆的中后方，也就是格子间的这个区域，这个北京的所有的摊位都被挤满了，朋友们。
北京的所有的摊位，我还是很期待遇到那个谁
的
燕姐的
啊，阿东。
Hello， 这个奋力，等一下，这个奋力就是在这边做了一天试饮的哥哥，我已经路过好几次了，然后每次都错过。这是什么？
咖啡液。对，
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对，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哎，你们这个这么特别呀、啊？
你们这个麦怎么这么特别呀？
对啊，就是很特别。
你们两个是连着的是吗？
对，因为我们在录播客。
我们是这样的这个液体
啊，
是这样的咖啡浓缩液，然后这一包呢液体呢相当于15克的咖啡豆，啊，它直接撕开加水或者加奶就可以了，操作起来特别方便。这就是比较常见的水洗液加，啊。
这次在合肥咖啡节开心吗？
开心啊，特别开心啊。
也说一下对于合肥咖啡节的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明年还来。
哈哈，谢谢。
拜
拜
拜
拜。咖啡与理想，要不要
跟？我想跟咖啡理想告别。
来来来来，
嗨 ，Becky。
嗨，
又见了。
不想再见。
为什么？
因为觉得很好玩，很有意思，想要。能够有很多的机会跟大家继续见面，所以我们下一站还会在上海继续。啊，
是 Hotel Lex 吗？还是？
具体的我还不太清楚。
哦，要等啊。
嗯，
没事，老板就在这儿呢。
是。
你现在
你是
主席，代表我们。这就是传说中的老板是吗？
对，这是我们东哥。
哦，好，东哥你
好，
上次不认识你。那
在社恐的收杯子。
对对对，那老板在社恐的收东西。
害羞，东哥比较害羞。
那可以。
啊，合肥再见，
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招待不周，下次希望再来玩啊，
非常开心，
好，谢谢，拜拜，拜拜 ，Hello， 啊，单车终于凤斌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最后一句话？对于合肥咖啡节这次玩的开心吗？
我们是建外单车咖啡，
在合肥吗？
在合肥。
哦，你们。门口放自行车啊？
对啊，因为原来我们最早就是骑钢狼车卖咖啡的。
钢狼车是合肥话自行车的意思。
啊。
然后你可以说一句对合肥城市咖啡节最后的一句话。嗯。
我觉得每一年都会越来越好。
啊，好的。
拜拜。
拜拜。
拜
拜
拜
拜。谢谢。拜拜。
Tommy，
好的，
来苏州的 Tommy。
拜拜之前。也跟我们拜
拜，跟我们也拜拜一下吧。
说一下你对这次合肥城市咖啡节的最后一句话吧。
最后一句话吗？我觉得下次为了臭鳜鱼，我还要来。
啊，谢谢，谢谢。这次我们刚刚还在说，最后悔的是没有给您一个单独的舞台。下一次我们要设一个分舞台，专门给你。
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这次主办方太给力了，
玩得开心吗？
因为帮我安排了很多东西。比如我的门头还是挺惊讶的，过来蛮惊喜的。然后总之我之前也跟我朋友说过，我说这次参加市集是我觉得主办方做的最到位的一个吧。我参加了这么多的就是活动啊，包括很多细节，包括是桌子的高度来说，他就很为商家去考虑，所以谢谢合肥，谢谢你们。
谢谢
谢
谢 Tommy Coffee， 我们下次苏州见。 辛苦了辛苦了，拜拜拜
拜，
一定常来合肥玩，小心，
拜拜
拜拜。
嗨老师。
Hello，
说一下你对合肥城市咖啡节的最后一句话。
最后不
够，都要走了，
一句话不够，
那就多说几句。
我觉得吧，真的是特别的开心。是我所参加的所有的咖啡节当中最开心的一次。
不会因为我们在录音所以才这样说吧？
啊，你们在录音啊，那我真的特别开心。也太开心了吧。对，就是我觉得主办方非常的贴心，然后呢就像新月说的，他给我提供了一个精装修的房子，我只需要入住就好了。然后在合肥还认识了很多很多很多很 nice 的小朋友大朋友，然后很开心。然后合肥的咖啡的消费者也非常的优质，精品咖啡的市场做得也非常的好。
天哪，这一句夸赞真的意想不到，但是我又好有信心啊。天哪，听完之后
就因为其实就是合肥是属于二线城市嘛，对吧？就我觉得二线城市里边的话，给我的感觉合肥整个这个咖啡节的整体的品质，消费者的品质，然后这个咖啡节内容的丰富性，我觉得是最棒的，真的最棒的。
好的，
大家可能就是这不是视频啊，但是如果在现场能看到我眼含热泪。
我也非常的认真且诚恳。
谢谢。
我觉得下一次合肥咖啡节 Coffee Buff 的话，反正 老板可以不来，但是艾老师
一定要来。
好的。合肥再见，
拜拜，
再见，拜拜，
拜拜。我们
还有谁？还有谁？基辅的小伙伴们也已经走了，
没有看到了。Decade 的涛涛，
涛涛老师，
涛涛。
因为我们应第一期朋友们的这个盛情，
您这表现太惊喜了，我们特意来跟你说再见的。
对，
好，跟大家讲声再见嘛。
然后
没关系，我们爱与咖啡来日方长。
哦，这句话真太棒了。然后您说一句对合肥城市咖啡节最后的一句话，这一届。
我觉得我没什么可说，就是我爱这里
啊。谢谢涛涛，
谢谢涛涛老师，你太棒了。我们就特别听您的声音，大家都说特别喜欢你，就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可能是因为我的声音比较性感。
对，是的。
我好喜欢，
然后笑容有感染力。
sorry 的，我就觉得就是这样。我觉得吧，做事情哪怕是咖啡，它不是一个那么高深的东西，它其实只是一杯饮品而已。所以做咖啡我觉得也不用把它想得多么的高大上，我们就是要日常的做好每一杯咖啡给到每一个客人，并且就多笑一笑嘛。发自内心，合肥再见不再见
啊，
拜拜，
好棒，拜拜。
然后呢，下一个咖啡因研究所，
就这办得特别成功啊，对吧？你看这个北京的、外地的，这都来了，对不对？
你的好朋友也都来了，
对，真是我的好朋友都来了。对，你看涛涛、张燕，对吧？昂叔啊，
张燕儿，
张燕，
学到了，
我都这么称呼啊，我四年前就这么称呼
啊，
现在还这么称呼。大家有空来我店里玩啊，咖啡研究所，对。在红星路182号，我可以一直在合肥跟大家见面啊。
好的，
拜拜，
拜拜。是的。然后这个
我想和餐条说声再见，因为这次餐条的咖啡师是个惊喜对我来说。我们来说再见啦。
那今年咖啡节我们就再见了，但是我们的朋友让大家一起是永远不会再见的，所以希望大家再来合肥参加合肥的咖啡节，也希望大家可以逛逛合肥的馆子，感受一下合肥的咖啡氛围。
好的，
讲得真好。
外地的朋友们再见，
然后常来合肥玩，是不是？
对，希望大家常来合肥玩，感受一下霸都。
好，拜
拜，谢谢合肥代言人，谢谢。哦，也可以，这边还有，要不先这边吧。
OK， 这个是 Loop Coffee 吗？
说一句对合肥城市咖啡节最后的一句话，
越来越好。Loop Coffee
在哪里？
安农大二宿舍6栋169，不在大学里，安农大东门斜对面。
好的，他们也是合肥的咖啡店，
也是。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北京的店都这么火，然后我想贴一个我是在合肥开店的北京人。
你发现你们这四个都是北京人？是的，他这格子间全是北京人。然后谢谢，然后下次大家一定要去他的店里，露露店长，可爱的小猫。
拜拜。
留白
要
也是合肥的店，
也是合肥吗？哇，你们真的请了好多合肥的店来。
应该是这样呀，我觉得、应该得是这样。
您的店是
留白咖啡，对，在合肥红星路。最后一句话，来年再见。
就是他们今年第一年参加，但是
第一年来，很开心。明年还会来，
对，他们开了很久了，但是这是第一年来。
对，第一年来，明年还会来的。
好的，
拜拜，
谢谢。
我们是浪潮咖啡的，是合肥本土的咖啡店。这一次咖啡节挺圆满的吧。希望大家更加喜爱的咖啡，更加去了解咖啡文化，大家一起为合肥咖啡艺术，或者是咖啡氛围一起来提升。
谢谢，
拜拜。这些都非常抱歉，没有在前两期节目的时候走到，因为实在是因为时间有限。
是
的，对，
终于空下来了一些了吗？Hello。
我是来自合肥 Break Coffee 的咖啡师，然后的话希望咖啡节可以越办越好吧。这次也是挺成功的，每次咖啡节我们大家都会玩得很开心。
谢谢。
为什么所有的最后一句话里面都没有咖啡师说太累了终于结束了？
还
可能不想结束。
对，
拜拜。
最后我们现在差不多结束了，然后就往外面走。然后我们现在路过了 Near Home 咖啡因研究所，
乔河的终于来了，高峰，
明年见。
非常感谢我们非常非常给力的我们本土的设备商。对，
是不是给今天在场的咖啡出摊的摊主们提供了很多设备，
还有很多帮助吧？不只是，包括吉福的热奶咖都得靠他们奶磨机做。
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就是所有这些摊主生意都很火爆，但是你们自己的摊位一直都挺冷清的。
没有，我们冰淇淋卖的可火了。
哦，你们在卖冰淇淋？哦，你们就是卖冰淇淋？
对啊，
卖冰淇淋是吧？
对啊，
生植物的冰淇淋，
燕麦奶的冰淇淋。嗯。
就有一种感觉，你们在默默的支持大家，然后看着大家生意红火。
对，下次还能再来让大家来薅羊毛吗？
可以，随时来薅。
哇，
有什么设备上的问题，随时可以来咨询我们，
好的，
然后我们会愿意给大家去做服务。
好的，谢谢我们特别支持的伙伴小虎。
好，
谢谢。
好，
拜拜。那我们现在就。差不多结束了，然后我们也往外面走吧。刚刚路过的这些品牌，我们现在路过主舞台，然后 Tommy， 我目前
所有人都在拿箱子打包。
豆，拜拜 ，Anson。
希望能够再合肥喝咖啡。
豆有兴趣，豆有兴趣来上海吗？豆 Coffee，
来上海
哦不，来合肥吗 ？Sorry。
来合肥，我回去考虑一下。
好的，
那
但我能感受到这是合肥群众的热情非常的高涨。拜拜。
那个
哪个？
那个
播
客。
对，我是，是我。
Coffee Plus。首先，我们还是要先恭喜盘盘这次拿到了第二名，那第一名是苏旭东。
Sorry。
代表是合肥人的最高名次。是的。
对，这是我们茶零八号咖啡馆，然后我们在合肥现在六家门店，后面还有新的店铺去开。我们是以旧书为线索就做了一个门店。
我去过，我第一次来合肥来的第一家咖啡店就是茶零八号，因为我正好在附近吃饭嘛，我忘了是哪家店了，因为我也不认识路，反正就去了你们的店。所以刚才那个前面的那个话题，然后你也听我们播客嘛，是。
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又是睡觉
我睡觉之前跟我早上醒来，因为我可能我就是就像小时候学英语会把它打开，我有可能一遍我没有听明白我就掉头再放一遍。我每天晚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刷朋友圈的时候一定要听，然后上的是那个水因为要付费嘛，我很认真的听。
这样的话就是你付的费你每听一次就会打一次折，我们小伙伴是这样说的。
感觉这次应该收获蛮多。
祝中国好咖啡越来越好。不仅限于合肥，这个是 OK。
好的，拜
拜。谢谢，
也辛苦了，拜拜。辛苦打包。
get到了我们播客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每天晚上睡觉听，
还有每天早上起床。好的，
拜拜，
谢谢，拜拜。
哎，黄老师。
在合肥喝咖啡，反正我们还是会那个想法不变了，就是我们还是会希望在咖啡节上面还是做一些专业和有趣结合起来的事情来去带到给大家做分享了。
好的，请大家去苏州找你们玩吗？
马路咖啡见，拜拜。
然后我觉得还是要到最后到了门口，我们回到绕了一圈回到一泽咖啡这里。一泽也是个合肥人都知道的一泽咖啡。淘淘来，就是快结束了，说一句对这次咖啡节的最后一句话。什么都可以。
怎么突然最后一句话，
期待跟大家再次相聚。
是不是很官方？
很开心，非常开心。对，非常开心。
那你们下次也一定要来参加。
一定要，那必须的，必须在，一泽必须在。
是的，一泽必须在。
一泽必须
录下来了。
哦，好嘞，啊，
谢谢。然后说一句拜
拜。拜拜。
哦，谢谢，拜拜。
我们对结束了，到现在为止。然后现在往外面走。走出这个门。咖啡节就正式结束了，起码在这个节目里它就会正式结束了。
是的，天哪，今天气也太好了。
对，现在是温度正好，也没有太阳了。
我们这次外面的商户没有多采访，因为都是非咖啡，大部分是非咖啡类的。然后下一期吧，这也是作为我们这样的节目的一个小遗憾，我们下次可以更优化的地方。
行啊，就结束了。我刚才在走出来的时候，我会尽力想去把每家店的名字讲出来，因为我真的很希望 他们名字虽然这次咖啡节结束了，但是他们能留在这个音频里面被大家听到，然后不管什么时候打开、嗯、都是新鲜的声音，我觉得它是不会过时的。
是的，嗯，希望不管是这期节目还是第三届合肥城市咖啡节，还是每一届的合肥城市咖啡节，还是合肥，
嗯，
还是咖啡，都可以留在大家的心里，留在大家的记忆里，留在大家的念想里，然后期待来年再见，
来年再见，
拜拜，
在合肥喝咖啡，拜拜，
咖啡，拜拜。